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呐、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哦，耶！
看，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Shalom， 听众朋友好，牧者们好，我是乐意，欢迎参加我们的牧者抱抱团，逢周二的一个空中团契，名为开心团契，意思是打开心门，享受主爱满满。
嗯，我是开了心的周清风。
我是小光啊，我也是打开心门，等候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爱。
大家好，我是感恩，
我们的老朋友，以后多来啊，感恩。那上次我们谈的理性思考怎样帮助我们的牧养服事，今天我们就会继续这个话题。不过这一次呢，我们谈的是在牧养过程当中事工筹划、开展事工啊、团队合作方面怎样善用理性思考。
刚才我们都说大家都已经打开心门嘛，那么大家老实说，你觉得自己是个事工的达人吗？就是说在事工的筹划、开展啊、团队的合作方面，觉得自己做的怎么样？假如要打个分数，一到十分，你给自己打多少分呢？
我给自己打七分。
那三分去哪呢？
三分就是和大家的团队合作呀，然后我自己就是摆上，比如我们每一年都要做一些关爱留守老人的活动，我们和同工们商量时间定了之后，我呢就是一个联络人，就是要去联络呀，就是来的义诊的大夫呀，然后就是服侍的同工、理发的同工、做饭的同工，这些全都是我去联系，告诉他们具体的时间，他们要做什么，发通知给我们所属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然后再去具体的去购买物资。当然一直在祷告，让神来开路，让神来保守，一切都能够亨通啊！每一次都是很顺利的，每一次都是经历到神满满的同在、满满的恩典。
感恩传道他说七分是给自己的，然后呢另外三分就是其他人，那加起来呢就非常的圆满了，还有一直有神的带领。那我呢，我这一次给八分，之前通常都给七分的，主要因为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比较重一点，那还是多加一分，让大家觉得可能安心一点。
我就给自己七分，我觉得自己其他三分啊，就是内心有对责任的恐惧还有焦虑，所以有些时候会拖延，还有我不喜欢一些所谓零碎的东西。但人活到这个年纪也给神教训了，我现在会勉为其难的把这些事情都做好。那三分就是以后可以很快乐的把一些行政工作开心的做。
你们都是七分八分，那我就给自己一个六分吧。啊，为什么这么低呢？其实我自己发现啊，就是啊，在团队中我就很享受团队的服侍啊，我会跟同工的沟通啊、关系啊都会比较好，就是我愿意发现大家的恩赐，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服侍。但是我自己观察我自己呢，我就不是一个很喜欢做领袖的人，我喜欢配搭跟大家一起做，蛮享受这个过程。如果让我一个人成为独挑大梁的领袖，对我来说不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哦，我们就为周老师祷告，让他做领袖做得非常的开心。
各位牧者，谁愿意先开门呢？
好吧，我来。进来吧，我的心就是这样。
我接纳你，
佩服你的勇敢，我也来开心。
我也开。
你们都开了，我也开。
牧者们，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参加
开心团契。
我们都同意理性分析在我们团队带领啊、行政工作筹划等等呢都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就具体来谈一谈，是有关决定，作为一个团队当中，尤其是你是领袖，一定要做决定，也要参与一些决策。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是首先等候圣灵的感动，还是你会先搜集资料啊，做一些理性分析，还是怎么样？乐意自己呢，是这样，我常常是神已经比较清晰告诉我一个感动，但是我会三个层面、四个角度、五个方向的分析，最后可能还是会选择最初那个感动，但过程当中我就更明白自己，更明白别人，更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是按感动做决定，但是过程中经过复杂长时间的理性的思考。
那我谈一谈最近我们发生的一个事情。之前我们就想着要把教会维修一下，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个感动，就是要去做，复活节一过完就要做，整个要贴瓷砖，把内墙外墙都要重新涂这个涂料。我们服侍的教会是农村教会，全都是一些留守老人，也没有多少奉献，所以当有这个决定的时候，就一直祷告让神来开路，花最少的钱做最好的工作，一直就这样祷告，然后也要去联络装修的师傅啊，神就真的是按我们的心愿就成就了。那位装修的弟兄说，这是神的家，我就负责联络贴砖的呀、刷墙的呀、喷漆的呀，你们给他们工价就行了，我所负责的这个我就等于是奉献了。哎呀，一切都是很顺利，就是在祷告当中进行，在理性当中思考去算花多少钱，瓷砖多少钱，人工多少钱，都要结合在一起的，但是时时刻刻离不开祷告，让神来做工，所有的一切就很顺利，就想到圣经当中的耶和华与他同在，就凡事顺利，真的很感恩。
你选择这个装修的师傅是按感动选择的，还是理性思考选择？
在祷告当中求神给我们预备，理性的思考就是他之前是给我们装修过房子，他是很爱主的一个人，就选择他，让他去看，给我们建议我们该怎么做。
我听到感恩传道的分享呢，我抓住一点，就是一直的在祷告，那就代表整个过程神的同在非常的重要。这个也想起呢，我也有类似的，因为我是偏向理性的人，通常一开始呢，我就觉得神把我放在现在的环境当中，本身已经是神的一个决定，那么我就会分析各方面的情况，然后做出一个决定。但是决定之后呢，我又会等候，看看神有没有什么反应，验证一下自己之前的决定，在他看来有没有问题，稍等一下，然后才做下一步。整个过程也算是理性的，但是一直需要有神的同在，去验证自己的那个理性的决定。
怎么验证啊？具体是指什么呢？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了，比如说我心里面想，哎，要找乐意老师聊一个事情，我就看一下早上的时候会不会刚好碰见他，碰见的话呢就马上聊了，碰不见的话可能稍等一下。
但是也可以刻意去碰的。
当然，但是我还是要留空间给神，因为我并不是百分百的确认是不是现在就跟这位同工去谈这个事情是最好的。有时候呢，神真的很奇妙的，明明要可能两三天才会在早上那个点碰见的，一想要跟他聊，哎，那天就碰见了。
就碰见了。
清风老师他也留出时间和空间给神，看看神在这里有怎么样的带领，知道神的带领以后，也更加让他知道现在他的决定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我想讲一个在教会服侍的经历哈。我教会呢有一些妻子哈，他们信主了，但是他们的丈夫呢还没有信主。很多的丈夫呢并不反对妻子来教会，但是呢如果妻子热情地邀请丈夫来的时候呢，丈夫都是用各种方式来推脱的。后来我们就说啊，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好的方法吸引他们来，而不是强迫。后来我们就开展一个事工， 就是有一个传道弟兄啊，他对丈夫很有负担，他呢又是一个在职场上很有经验的，然后呢我们就一起为这个事儿祷告，他就说我们可以有一个专门针对丈夫的聚会，他说一个月找一天周五下班以后呢，就把丈夫们呢邀请到一个地方，他说不是到教会，就找一个比较放松啊环境好的地方，大家一起聚在那里，邀请一些在教会的丈夫，然后邀请一些还没来教会的丈夫，大家就在一起吃晚餐，然后就是聊天啊，吃东西啊，甚至喝一些啤酒啊什么的，这样呢就大家一下就觉得那个氛围就很放松，这些丈夫们呢就愿意来教会呢，也有预备的经费，找一个好的环境就让大家住一个晚上，大家就会放松的聊。那很多的丈夫呢就会聊他们的工作的压力啊，这职场上的一些竞争啊，就是带给他们很困扰的地方，甚至家庭的事情，就是他把他可能在跟妻子没法说的或者是跟其他人没法说的话题就在这个场合里头呢就说出来，然后到礼拜六的午餐以后大家就散了，就是每个月一次。一开始呢就有些丈夫呢就是觉得啊不好意思被邀请了就来了，但是慢慢他们就很享受这个单给丈夫的聚会，彼此之间呢就有一个信任，慢慢呢就把信仰的信息引进来了，就会说哎，这个信仰到底带给他的妻子什么样的改变，他自己对这个信仰有什么样的想法呀，有什么的感受，然后慢慢呢他们就很期待每个月一次这样的聚会，就变成一个除了他们工作家庭之外的一个放松的又是比较说稳定的团体。后来呢慢慢慢慢聚会以后呢，到星期六他们就再住一个晚上，就住两个晚上，然后星期天大家就一起去教会，因为有一个团体了嘛，他不是一个被妻子单独拽来他谁都不认识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因为有很多人都是彼此认识，所以这样的方式呢就使得丈夫愿意来教会，并且慢慢开始信主。
你刚才说那个弟兄他提出建议，然后你们领袖们也支持，这个过程理性占什么角色？
这个弟兄他自己就是一个丈夫嘛，他很知道丈夫对信仰他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慢慢靠近建立关系，这是一个很理性的思考，介于他对自己的了解对男性的了解。
嗯，感恩有没有一句话来回应啊？
嗯，就是从生疏到熟悉，享受主的大爱。
哦，也听到那个核心哈。
嗯，这个我实在要代表千千万万的男性感谢师母你们这样贴心的安排，因为实在是非常能够配合男性的状况。
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将你纯洁热情心献于
谈到事工很重要的，当然免不了就是团队合作。那在团队合作当中，怎样使用我们的理性思考呢？例如，现在你是一个事工的领导，反过来，如果你是被领导的这个团队其中一员，有人提出一个建议，跟你的想法是不同，你会怎么处理呢？
当我作为领导在做决定的时候，有人提出不一样的决定后，我就会让他提出来，很尊重他，就说明他很操心我们的这个事工，他也是有爱心的。当他的这个不同的决定提出来的时候，我会让我身边的同工一起来讨论他的决定是否可行。就是在这样讨论当中，我们仍然也要祷告，当然要合乎圣经整全的真理嘛，讨神喜悦。如果我身边的同工他提出的建议比我的更好的时候，大家也能够倾向于他的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会采纳他的决定。
很开明啊、哦。如果你是其中一员，你不是领导，有些事情你觉得有一个很精彩的点子，或者有一个陷阱，有一个危机，大家都没有看到，那你还会勇敢的提出来吗？可能会冒犯你的领导哦。
可能会冒犯领导，但是我也会提出来的，因为我时时刻刻有圣经的一个经文在我的里面，就是我是讨人的心呢，还是讨神的心呢？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神在看。如果当时我看到了我们团队面临的陷阱，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我意识到了，我会真实的把我的看到神给我的感动分享出来的、分享出来，那就在于领导我们的领袖跟神的关系，如果不采纳那也就交给神了，但是我要把我的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我要跟你握握手啊，我觉得自己从前呢是很怕事的，尽量就不敢冒犯领导的。这几年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是，如果我真心以为是个危机，或者是可能大家没有看到那一点，或者是牵涉一种基督教的圣经里面的价值观，可能会有冲撞的，可能会有灰色地带的，我现在也会坦率的提出来，但是领导接受不接受我也不介意，然后他怎么决定我还是会顺服他。
那通常接受还是不接受呢？
有些时候可能不接受的，但我也不会因此就对领导有看法，或者是太担心，我要做的我就做了。那如果反过来，我要当那一次团队的领导，我觉得我应该最后还是会接受，如果觉得那个提出来的人是有道理。但坦白说了，我这个人呢，就有些时候好像有一团火，我就很想马上把事情做，那个火烧着我，如果有人浇一盆冷水，内心是有点受挫折，但是调整一下心态还是会听的，听完之后消化一下，如果觉得让我更审慎一点，或者有一些角度我没看见，我还是愿意去接受的。
我呢，就是说假如是领导，应该呢先听后讲，就是先让别人说，因为要不然的话呢，你一说话，那大家可能不同的意见不一定敢讲出来，那就变成一言堂了。那假如不是领导呢，就可以先讲后听，就是你勇敢的发表了你的意见，但是最后领导的意见跟你不一样的话呢，你还是应该顺服嘛，所以就是先讲后听。
我也是跟大家差不多，但是我刚才听到大家说到你是带领的角色，或者是你是一个团队成员的角色，我觉得关键就是在教会要培养什么样的一个方式，领导者很重要的。如果做领袖的他是一个不怕别人会对他有质疑或者有不同意见的，他给这样的一个环境和平台能够让大家都表达出来的时候，好，我觉得这是他有安全感的一个表现，他觉得啊，没关系，我们都可以在神面前敞开。但如果领导呢就是特别怕被别人挑战，他会压制这种的时候呢，那我觉得教会就形成一个风气，就只有一言堂。所以清风老师刚才说的，作为领导就是先听后说，作为团队的就是先说后听，能够很好的养成的话，我觉得就能够使这个团队成为一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常常想呢，团队合作实在非常的不容易，我想最高的境界呢，就是我们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那种互动的关系应该就是完美的团队的状况。 当然人要做到就不容易了。我们刚才就分享了那个李信在我们事工决定啊团队合作方面的一个情况是如何，那是一个过程里面的。那不知道大家假如在完成了那个事工之后会不会也有一些理性的反思呢？包括大家去回顾一下处理的方法呢，对生命的建立呢等等，大家有没有类似的做法呢？
我们真的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性反思，就是在每周周四我们是一个祷告会，但是祷告会当中有两个重要的环节，一个就是诗歌呀，祷告的事项呀，这个是主持的同工负责的，还有一位同工就是正道，有一个20分钟的短讲，整个下来从7:30到9:30就结束，会众就走了。结束之后我们会有10到20分钟个评估的环节，就是所有负责的同工，也就是常常主持呀讲道的同工，我们就留下来，主持的同工就请大家来给我今天晚上的主持做一个评估，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做的不足的都提出来，他自己也给自己有一个点评。我们的牧长也有的读错字呀，或者诗歌起的低了呀，或者哪里不连贯呀，我们都会说出来。我们一个原则就是凭爱心说诚实话，为了就是让我们更好的去服侍，下一次的服侍更好。主持的评估之后给他很好的建议之后，就是给讲道的同工他的讲道题目呀，选取的经文呀，是不是符合大使命的使命的信息，整个都要给他讲出来，他自己讲道人本身对自己也有一个评估。这个事工啊，我们持续了4年了，我自己最大的得着就是自己在讲道方面就有一个提升。如果没有这个事工，我们就觉得我们讲得很好很感动，没有人来说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不足之处在哪里，会众领受的是多少就不知道，所以就是觉得很感动。这个事工这样的推动也是对我们特别是讲道的同工特别特别有帮助的。
我觉得感恩传道他们这个做法特别好啊，首先就是背后的态度非常的正确，
对，
以爱心说诚实话嘛。另外呢，这种做法已经变成了他们那个好像程序里面系统里面的一个部分，而且大家的运作也非常的良好，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我觉得很棒啊，这么好的一个胸怀，一个开诚布公的一个坦诚的讨论，定力的每周，而且时间也很管用，只是10到20分钟，也不花很多的时间，很有效率。而且我刚才听特别感动是，当中不光是牧者之间的频道，其实你们也让那些小羊，就是作为主持的，或者是教会一些义工领袖，也来评你们的道。哇，那个胸襟多大，真的很佩服啊，佩服的五体投地。我还想问感恩传道一个问题，就是你敢评人家的道吗？还是只是客客气气的讲两句？
这个我正好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在上一周是我们的一位主持的同工，牧师就给他安排的让他讲到20分钟，因为他已经也生命很老练了。他讲完之后，好多弟兄姊妹都给他的评估说，哎呀，有题目有3大点都是很好的，就是有他的优点，但是也有一点给他的建议让他更好的成长。当时我心里我就很爽快的很大方的提出来了，他讲的就是以西结书33:11，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第二点，他就脱离这一段经文了。之后我就把我确实的感受分享，我说弟兄，为了让你更好的成长，我就把我的得着给你说一下，你的有题目有引言有3大点都是很好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如果更好是从经文去展开经文的背景呀，抓住这节经文的焦点是什么，我就把我的领受给他说了，他觉得也是很感动的。
哇，他能接受啊。我觉得你们教会应该取一个名字叫心胸广阔教会，真的佩服的六体投地啊。 我们教会没这个传统啊，但如果教会有这么一个，我愿意去接受。但我觉得大家也需要慢慢的去磨合，是否每个人都有这个胸襟去凭别人的道，也为别人的道提建议，也去接受可能起初不好受的，给人评或者评人，但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去学习这样互评。
对，同意。
我觉得这种是一个彼此建造的过程。对这个讲道的同工来说呢，当然他讲完了大家都说讲得很好，他就很受鼓励哈。但是呢，如果听到说你这个讲道有些地方需要改进，可能有那种受挫的感觉。但是如果能够说知道大家是为了我的成长，为了我的好处，他就会虚心的接受，然后就会在下一次准备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成长和调整。对听到的人来说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建造，就是首先他要认真去听人家在讲什么，他才能够说出他的建议，
不能走神。
另外一个
就
是他也要凭爱心说诚实话。
对
啊，就像刚才感恩传道说，那这样的话呢，会说怕得罪人，我就
不说
那个说。他说了以后呢，对自己也是个成长，他就会说啊，原来神的话透过传道人的讲道，在我的生命里来工作。那哪些点还没有触及到，我也愿意提出来。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彼此建造的过程，非常好。
对
对
对。来了，谁呀？
万丰快递，
有封特别文件，请签收。
哎，从哪里寄来的？
良友电台。
哦，哦，原来是台进七七的邀请。哎，
对了，邀请你7月29号晚上6点到7点感恩崇拜。
哎，还有哎，7点到8点半直播庆典。
我也是良友知音人
了。哇，太。好了，那咱们约定729晚上6点到8点半
不见不散。
我们用了两集邀请了感恩传道谈了理性思考与牧养服事，现在呢就每人交流一下对其他人所讲的你有什么回应。这里我有4张小纸条，我先抽2张。我先抽到的哎，是乐意跟清风。清风老师，就今天的分享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讲的呢？
乐意老师令我想到理性在不同的人身上呢会有不同的效果的。有一些本身就很理性的人呢，他可能只是要留多一点空间给心里面感动啊这些，但是对于一些比较感性的人呢，理性就变成好像要平衡本身开始的时候那一种感动去验证的一个工具呢。
对于我来说，
我看是偏向后者。
那我去想一想哈，谢谢你。对于清风老师，我觉得你刚才那个8字真言，作为领导你就要先听后说，如果是被领导就勇敢一点先说后听，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那剩下就是小光师母和感恩传道彼此赠对方一句话。
今天感恩传道再回来就很开心啊，听到他在教会中的事工呢，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既有理性又有感性，让这个团队成为彼此敞开彼此建造的团队，很感恩。
日母每一次的分享都有触动我的点，就像他愿意和同工们在一起做事，这一点也是触动我的心的。我想着以后也要融入到弟兄姊妹当中，一起同工，一起去享受主的爱。他分享的时候就有那个场景出现在我的眼前了。
大家都有非常好的理性的互动啊。那么亲爱的空中团友，不知道你又认为理性的思考对你的牧养服事有什么正面的影响呢？我们期待你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你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板留言，又或者透过短信电邮回应我们，
等着你的回应。今天谢谢我们的牧者们空中团友参加开心团契，让我们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风，
我是小光，
我是感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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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想是你疼惜，忧伤是你共情。